第55章，外邦人的阴谋。本章根据尼希米记第6章。参巴拉和他的同党不敢公开与犹大人作战，但他们却怀着与日俱增的仇恨，不断的暗中设法令他们灰心困惑并受害。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很快就要完成了，如果城墙修浚，安门落栓，这些以色列的敌人就再也没有侵入城内的希望了。因此他们更迫切地要阻止这工作，不能再单言了。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计谋，企图借此使尼希米离开他的岗位，即使他落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内时，他们就可杀害或监禁他。他们假装要谋求双方和解，愿与尼希米进行谈判，所以请他到阿诺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但尼希米受圣灵启示，看出他们的真正意图，便加以拒绝了。他写道：我差遣人去见你们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但引诱他的人坚持要求，他们一连4次送来相同重要的信息，而每次所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他们发觉这个计谋不能奏效，就采取另一个更大胆的策略。参巴拉差派一个使者到尼希米那里，拿着一封未封的信说：外邦人中有风声，加什木就是基善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修造城墙，你要做他们的王。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说，在犹大有王，现在这话必传于王之，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如果信中所提的谣言确已传开，那就真有值得惧怕的原因了，因为那势必很快传到王的耳中，而王若生出些微的猜疑，就可能采取最严厉的手段。但尼希米明知这封信完全是虚构的，不过是要引起他的恐惧，使他陷入圈套。这个推论更因信在递送时并未封口的事实而确定了，这显然是要使民众都可以阅读其内容，因而发生恐慌并饱受威胁。尼希米立即回答说：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是你心里捏造的。尼希米绝不是不洞悉撒旦的诡计，他深知这一类的企图乃为使建造之人的手发软，因而令他们的奴隶归于无效。撒旦一再失败，这时他怀着更深的仇恨和角谋，为上帝的仆人布伏了一个更阴险的圈套。参巴拉和他的同伴会买了一些自称与尼希米友好的人，给他一些恶毒的建议，冒充是主的话语。参与这种不法之事的魁首乃是尼希米以前非常尊重的示玛雅。这个人将自己关在靠近圣所的一间小屋内，表示害怕自己的性命有危险。这时圣殿已有墙垣和门户保护，但城门还没有安立。示玛雅自称很关心尼希米的安全，所以劝他躲藏在圣殿里面。他建议说：我们不如在上帝的殿里会面，将殿门关锁，因为他们要来杀你，就是夜里来杀你。尼希米如果听从这种诡诈的劝告，就要放弃了对于上帝的信心，并且在民众的眼前露出怯懦卑鄙的态度。由于他所从事的工作如此重要，并且他曾宣称信靠上帝的能力，如今他若躲藏起来，似乎惧怕不堪，那便是言行全不相符了。这种恐慌的情绪势必在民间传开，而人人都自求安全，圣城就得不到保护，势必沦陷于敌人之手。尼希米若做这种不智之举，那就必前功尽弃了。尼希米很快就看透了这个劝告他之人的真相与目的，他说：我看明上帝没有差遣他，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 贵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依从他犯罪，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释玛雅所提出的无耻建议还被其他几个有声望的人所赞同呢。原来他们口称是尼西米的友人，而实际上却是暗中与他的敌人勾结的。但他们所布置的圈套并不能生效。尼西米的无畏答复是，像我这样的人岂能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进去。尽管敌人公开或暗中实行各样的阴谋，但修造的工作依然稳步前进。结果在尼西米回到耶路撒冷不满两个月的时间内，全城就被他的强援维护起来，而建造的人也能在城墙上行走，俯瞰城外失败而惊骇万状的敌人了。尼西米写道，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便惧怕，愁眉不展，因为见着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上帝。可惜连这种显明主手掌管万事的凭据也不足以抑制以色列人中的不满、悖逆和辩解。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释迦尼的女婿。那与拜偶像之人通婚而有的恶果于此可见了。犹大的一个家族已经和上帝的仇敌结合，而这种关系业已显明乃是一个网罗。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也犯了这同样的错误，这些人正像那些同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闲杂人一样，成了连绵不绝的烦扰之源。他们并不专心为上帝服务，即使他的圣功需要他们牺牲时，他们就随时会违背自己先前表示合作与支持的严肃誓言。有几个过去最积极布置阴谋陷害犹大人的仇敌，现在也表示愿意同他们修好了。那些已陷于与拜偶像者通婚的罪中，并曾谋叛的与多比亚多次通信而起誓为他效劳的犹大贵胄们，这时竟称赞多比亚为一个精明干练的人，犹大人如与他缔结盟约一定大有裨益。同时他们常将尼西米的计划和行动密告多比亚，如此上帝子民的工作就公然遭受敌人的袭击，并授予机会来歪曲尼西米的言行及阻挠他的工作了。从前当贫苦和受欺压的人上诉于尼西米，要求与他们申冤时，他曾勇敢地为他们辩护，并促使作恶的人除去所加于他们的侮辱。但那时他为受欺凌的同胞所施行的威权，这时他却没有为自己运用。他的奴隶虽然遭遇到某些人的忘恩负义和奸诈背信，但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权柄来惩办这些叛徒。他仍旧泰然自若，大公无私地继续为民众服务，既不懈怠也不灰心。撒旦的攻击始终集中于那些力求推进上帝圣功的人，他虽屡遭挫败，但仍以新的力量采用从未试过的手段卷土重来。但最可怕的乃是他借着那些自称是上帝圣功之友的人所进行的秘密活动。公开的反对可能是猛烈而残酷的，但他对于上帝圣功的危害性还远不及那些口称侍奉上帝而在心中却是撒旦之仆人所怀的阴险敌意。这般人足可使那些蓄意拦阻上帝圣功并陷害他仆人的人得到许多便利。黑暗之君所能提示的一切方法都必用来引诱上帝的仆人与撒旦的爪牙缔结盟约，必有屡次的邀请来叫他们擅离工作岗位，但他们应当像尼西米一样坚决地回答说，我现在办理大功，不能下去。上帝的工人尽可安心继续工作，而让自己的奴隶来反驳那恶意捏造以重伤他们的蓝言。他们要像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工人一样，不因威胁、讥嘲或谎言而离开工作岗位。他们不可片刻松懈自己的警惕，因为仇敌一直跟踪着他们。他们务须经常祷告上帝，昼夜防备。当此末日临近的时候，撒旦必以加倍的力量来试探上帝的工人。他要利用人为工具来讥诮辱骂那些修造城墙的人。 但建造的人如果下来应付敌人的攻击，这样就势必耽误工作。他们固然应尽力挫败仇敌的意图，但他们万不可容让任何事物引使他们离开自己的工作。真理总比谬论有利，正义也必战胜邪恶。他们也不可让敌人得到他们的友谊与同情，借此引诱他们离开工作岗位。人若因任何冒昧的行为而使上帝的事工备受侮辱，或使他同工的手发软，就必使自己品格染上一个不易磨灭的污点，同时也在自己将来效能的道路上布下了一道严重的障碍。违背律法的夸奖恶人，当那些一面与世俗联合，一面却宣称非常纯洁的人畅言应与那些向来反对真理事工之人联合时，我们便应感到恐惧，而像尼西米那样坚决地远避他们。这一类的劝告乃是众善之敌所策动的，这是机会主义者的论调，而今日仍然像古时一样断然予以禁拒。凡足以使上帝子民对他引领之能的信心发生动摇的影响，都应坚决地加以抗御。尼西米的敌人之所以不能引诱他落于他们的权势之下，乃因他坚定地献身于上帝的圣功，并同样坚定地信靠上帝。一个懈怠的生灵极易为试探所胜，但在一个具有高尚目标和专一宗旨的生活中，罪恶就难于找到立足之地。一个经常向前迈步之人的信心是绝不致衰弱的，因为他体认到那无限的慈爱，常在上下远近各方面支配万事来成就他的美意。上帝的真仆人应以不屈不挠的决心从事工作，因为施恩宝座乃是他们经常的依靠。上帝已经为我们人力所不足以应付的一切危机供备了神圣的援助，他赐下圣灵来记住每一项急难，加强我们的盼望和信念，光照我们的思想，并洁净我们的心灵。他提供很多的机会，并打开许多工作的门路。他的子民只要留意他圣旨的指示，并随时准备与他合作，就必看到伟大的成果。